燕入云听了刘墉的话，不由心中悲愤万千呢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舍家撇业，跟着义英这么多年，到头来，在他的眼里，自己就值200个铜子儿。一时间，酸楚悲愤和对义英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。他的心事啊，黄天霸和弟子们都知道，可是刘墉并不清楚。见他如此难过，笑着安慰说：嗨，燕先生，何必这么英雄气短呢？他们的把戏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有意侮辱你，存心激将，想引你出手，顺便呢，摸摸我的底细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。梁富云知道他还有一缕情丝没有斩断，便也笑着说：哎，燕爷，听我一句劝啊，除了毛先生说的，你呀还有个儿女情长的心，对不对？嗨，义英那婆娘我见过，我真搞不懂她有什么好啊啊！哎，就算她眼下有几分容貌，可那都是易容术撑着呢。你仔细想想，你是刚过30岁的豪杰，她呢少说也有50出头了吧。嗨，易容术这玩意儿我知道，只是一股真气护着。哎，你到过古墓没有啊？我年轻的时候干过那营生，有几个女尸，哎，真是美如天仙呐，就像是睡美人似的。可是一见风呢，就变色变样了。那义英要是一破身，立马就是个老乞婆，哎，比戏上的麻子脸老娼妇还难看呢。说的众人都哈哈大笑。朱富敏见燕入云的情绪好些了，也笑着说：还可不是嘛，老六说的不差，这种事儿啊是劝不住的。情这种东西说起来可真邪乎，女人动情就聪明，男人动情就糊涂。哎，就说我的本家叔叔啊，看中了我的一个寡妇舅妈，老爷子说我口齿伶俐，叫我去劝劝他。我就对我那叔叔说啊，他比你大13岁，你是娶媳妇呢还是接妈呀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女大13倒金砖，还说我懂个屁。我说他有什么好，那狐臭味三丈开外都熏人。他说我最爱闻狐臭味提神。我说他满脸大麻子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他说嘿，那是你不会看，我看着一个麻子一朵花。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啊，人要是迷到这个程度，那可就无药可医喽。依我说呀，咱们也甭劝了，等抓到义英，一枝花变成了老倭瓜，燕爷自个儿就清醒过来喽。一席话说的众人都笑了，连刘墉也忍俊不禁。燕入云经这么一搅和，心中畅快了许多，苦笑一下说：嗨，其实呢，我倒不是割舍不掉义英，只是心中不服气。毛先生，我改装呢恐怕不灵，就是化妆再细，江湖上还是能认出我来。自从投了朝廷以来，我还寸功没见呢，趁着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受封，我要只身闯一闯这金陵大码头，会会盖英豪。如果能占了这个盘子，那不但南京，就是苏杭湖州，到处都成了我的罗网。要是占不了嘛，我就是个饵，借他这200个铜子的光，引蛇出洞，说不定义英会露面的。刘墉眼中放光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燕如云。嗯，好，义勇可嘉，这正是家父想到的办法。皇父宗、皇父耀、皇父祖现在已经打进盖英豪的身边了，皇父威、皇父明、皇父杨原先都是南京人，在这儿太显眼了，人们都知道他们是黄天霸的干儿子，所以不宜在南京立足。如今啊， 傅威已经在瓜州渡得手，当了那里的总舵龙头老大。傅阳在扬州那更不得了了，呵，用你们江湖的话说是吃遍油头，还见着了一英的弑神护法尊者唐和。黄天霸听了不由心中一阵兴奋，想不到干儿子们在江南干得真不赖，不仅打入了黑道，而且还占据了要津。燕如云也来了精神，脱口说道，那唐和在扬州，一英也一定在，四大弑神使者韩梅、雷剑、乔松、唐和，那是寸步不离一枝花的。刘墉一笑说，嗨，如今的情势啊，和你入伙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，一枝花早就不亲自传教了，只是让使者联络各地旧徒，秘密设坛设场，布施传教，而且与盐帮、曹帮、红帮都有来往。自打雷剑和胡印忠离他而去，韩梅、乔松、唐和也是行踪不定，三教九流除了青帮都和他有若明若暗的联系。因为红帮人多势众，除了江南几省，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也分布着几十万人，暗地里和朝廷作对，所以一英最注重和红帮联络。盖英豪在红帮里自立门户，号称金陵地藏王，如果能把他收复，江南虽大，那就没有一英的立足之地了。听他这么一屁讲，黄天霸和燕如云的心中已然明了了。一方是一英按兵不漏，联络各方豪杰待机而动；一方是刘墉神潜渊底，用黄天霸一干人混入江湖各门派相机捕拿。刘墉来江南才几个月的时间，就掌握了一英这么多内情，真不含糊。黄天霸突然想起傅恒接见时候说的话，立刻明白了朝廷的意图，任用刘统勋父子，一手整治吏治，一手扫去反叛朝廷的江湖野士，竟不惜以侯爵相许。这么看，自己不是比七侠五义里的御猫展昭还要得意吗？黄天霸想着不由热血沸腾，原来心里存着的那点刘墉官职太低的想法也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在椅子中恭敬的一拱手说，毛先生，兄弟们都是草莽之士，不通政务，不懂韬略，一切请毛先生主持调遣。以我的见识，皇上这次南巡，一英一定会弄出点动静来的，所以我们最好能抢先破案，夺下盖英豪的盘子，拿住一英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安全，我们呢也算是给皇上南巡增点彩头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刘墉往门外看了看，压低了嗓音说，尹继善大人已经到了南京，金鸿本来已经卸任，原来有旨意是让他到京见驾后另行委任，可是今天又接到了旨意要他原地迎驾，皇上驻跸官房由家父和尹元长老先生长总负责，明的那头我们不管，我们只管江湖动静。今儿告诉诸位，要是暗的这头出了差错，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赎不出这个罪来。我如今是算命的毛先生，这个身份呢有方便也有不便之处，破案的事儿就要靠皇兄燕兄和诸位朋友多费心了。是，黄燕二人急忙起身答话。黄天霸说，您就住在这店里，白天不方便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再见您，回事听令。刘墉笑着说，嗨，有时候夜里啊也得出去呢，我在这里测字已经小有名气了，人家叫我，我敢不去吗？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面有人高喊，毛先生在吗？ 刘墉急忙给众人使了个眼色，提高了嗓音说：“在这儿呢，请进。”看了看贾富春，故意大声说：“
啊，贾先生，您刚才出了一个休字，让在下测平生。听我慢慢道来。”
说着话，门帘一挑，进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绅士。黄天霸抬眼把他打量一番，身着灰复绸夹袍，外套团花黑缎子马褂，戴着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白净的面皮儿，八字胡须，看上去超凡脱俗，也不敢怠慢，伸手让座说道：“
啊，请先生稍坐片刻，这位贾先生正在测字，等他测完呢，再请毛先生给您瞧。”
那个人很客气的点了点头，就坐下了。却见刘墉煞有介事的一本正经的对贾富春说：“
贾先生，要说这个休字嘛，是一人以木之相，乃是吉凶参半呐。你幼年丧父，家中只有一老母相依为命，可是的。”
贾富春呐，原来见刘墉临时捣鬼，暗暗觉得好笑，可是听他一语重低，不由瞪大了眼睛。“哎呀，先生真让我吃惊啊，请您接着说。”“
啊，木乃东方青龙之象，一人以木原本是生发的意思，草木原属阴，木即母，令堂端庄贤惠自不必说了，只是目不能言，口角不大便利，孤儿以身未免放纵了你，休字不成体啊，请恕我直言，没有体统，少年时曾人蹭狗闲，是个放荡哥，但休字又有止的意思，又可拆为18成人，自18岁之后，你才真的立心改过，但令堂人以旧木，是你终身之遗憾，是也不是？”
贾富春听得已是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了。“毛先生，这是我心中永难化解的一段伤情啊，您真神了，我真是无话可说呀。”刘墉见他如此难过，也有些黯然，急忙说：“
哦，贾先生不要难过，你有后福啊，可以报令堂辞亲进禄之德。你虽自己不成体，但以了青龙望相之方立人是很稳当的，再不至于有什么搓跌的。本来是应付外人的游戏言语，可没想到他竟然断得这么准确。”贾富春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众人也都悚然动容。贾富春起身来到桌前，提笔写了个休字，恭恭敬敬捧给刘墉：“
毛先生，我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高明的先生啊，请先生断一断我的后半生前程事业。”
刘墉接过那张写着休字的纸说：“请过来看，您问后半生请看背面。”说着就把这纸给翻过来了。众人一看，休字的背面竟然是一个逼真的兵字，不禁愕然。刘墉显得很得意：“
你看，正是盗墓根基，人卧其上，兵字原是立人之相，原是一条好汉。按你的年纪呢，已经不能再进行伍，那就是玩兵器的，必定有一身好武功，既顶天立地，又身怀武艺，事业也就自在其中了。”
好家伙，一个休字被他掰开揉碎解说的这么剔透，众人无不佩服。刘墉喝了一口茶，转向来人问道：“
这位先生是起客打卦呀，还是问卜问字呢？”
进来的这个人呐，也听得入了神，听毛先生突然问自己，愣怔了一下， 才回过神来，急忙举手一一说：“我在江宁县当差，我们东翁派我来请您到府里测字。我自己也有一段心事，想请先生断一断。”刘墉看了那人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您不是自有心事，是替别人断的，对吗？”众人都瞪大了眼睛，来人也吃了一惊，往前探了探身子，问道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可真是神了。”刘墉轻轻一笑说：“您口中说话有金石之音，犀利如刀，口下有刀乃是一个令字，所以问卦的另有其人。”来人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半天才抬起头来，笑着说：“嗨，真是不可思议，神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袁枚，是奉了令尊和尹志台的令专程来请的。这几位大概就是天霸诸君吧。”黄天霸等人原对这位不速之客心存戒备，到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儿。梁富元笑着说：“嗨，我说怎么瞧着有点面熟呢？我看过袁大人断案呐。”刘墉一听说父亲叫，不敢怠慢，忙吩咐一声：“有人来找，对店里人说我出去给人看卦去了，今天晚上兴许就不回来了。明天呢，我还是到夫子庙设摊，有什么事啊，你们就到那儿去测字。”说完将手一让：“子才先生，请吧。”两江总督衙门设在前明穆英元公府旧址，本来这规制就很宏大。雍正年间，模范总督李卫是个好大喜功的角色，几经修葺拓展，西花园之外又在衙门北边征了30亩地，修起了一座高大的殿宇。这是按行宫规制修建的，与衙门相接相连。李卫想得很是周到，前衙后殿既不误日常公务，又可以充当行宫的门房，原是为预备着雍正南巡使用的。可是最终雍正还是没用上，现在乾隆有旨南巡，金鸿又拨了200两银子把前衙后殿粉刷一新，从外边看上去简直比京城里的王爷府还要巍峨壮观呢。刘墉和袁枚同乘驮轿，走了大约一顿饭的功夫，便来到了总督衙门。刘墉下了轿，见这总督衙门如此壮观，不由心中一惊，暗想：这李卫和金鸿也太铺张了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这不是借修行宫改建衙门吗？正在胡思乱想，袁枚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是不是觉得这总督衙门太过雄伟了？为此督察院御史窦光鼐还参了一本呢，皇上却留中没发。哎，个人想事都有自己的尺寸，别人的心思我们不好猜呀，请吧。”刘墉随着袁枚在总督衙门的大院里七拐八折，从二堂往西沿甬道径直来到西花厅，俩人报名而入。乍从暗处到了灯火通明的大厅，都觉得有些刺眼，过了一会儿才适应过来。刘墉这才看清大厅里尹继善和金鸿正面对面坐着说话，袁刘二人急忙行了停餐大礼。金鸿坐着没动，尹继善笑着说：“好好啊，把个算命先生请到我这里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坐坐嘛。”二人斜欠着身子坐下了。这四个人中，除了袁枚和金鸿稍微熟悉一点，其余个人都还算是陌生。就是金鸿和尹继善，虽然都是朝廷封疆大吏，但天各一方，只是朝会偶尔碰碰面，点头交情罢了。这几个人身份地位差是天旋地隔， 在这样的场合相遇，本来都有些矜持的，可是尹继善的几句调侃的话立刻活跃了气氛。刘墉虽然性格深沉，不苟言笑，也不免微微一笑，心中暗想，怪不得号称国朝第一倜傥总督呢，这份洒脱，这份豁达，谁人能比呢？在椅中一一说道，卑职正在殿中安排破案大事，大人深夜召见，定有要紧事，能容我见过家父再来领教吗？尹继善轻轻一笑，哈哈哈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们今天晚上只是要见见袁枚，有些政务上的事儿要提早说说，你的差事我们不过问，是令尊叫你过来的。他现在正在接见海关道和巡盐使，待会儿会有人来叫你的，我们就先聊一会儿吧。哎，我说老金，你发什么呆呀？还在想金辉的事儿？金红看上去神情有点忧郁，叹了口气说，嗨，我才不想他呢，我和他毫无亲缘瓜葛，一查宗谱就什么都知道了，那群御史啊纯粹是吃饱了撑的，我才懒得和他们计较呢。我就是有两件事想不通，一是我从县官做到知府、巡抚，再到总督，苦缺、肥缺都有，转遍了半个天下，老百姓没有不欢迎的，哎，怎么单单这江南总督就做窝囊了呢？第二，我除了养廉银子，一介不取，无论是军政、民政、刑罚、财政，还有当地绅士名流，我都竭力维持的，怎么临离任了连个攀援请留的都没有，连把万民伞都没有，嗨，好像这个地方有我没我都没什么分别。哎，这个总督啊当得真窝囊啊，看来我是不如袁子才呀。尹继善站起身来，来回跺着步子笑着说，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，大家还是很尊重你的。江南这地方和河东河西诸省不大一样，大事要认真，小事要糊涂，你是想把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让它严谨的汤水不漏，这未免有求全之想，对人对己都未免太苛刻了。如今江南除了军务、政务、财富，其实还有海关、盐政、漕务，洋鬼子的事儿也不少。我在这儿当了十几年总督，去两广才一年多，回来就觉得眼花缭乱，能不能治理得好也还是一本糊涂账呢。你说不如子才，嗨，他是个潇洒才子，我们谁又能比得上他呢？袁枚在一旁笑着说，哎呦，二位大人这话可真是叫我哭笑不得哟。这小小的江宁县在江南呢，就等于是一块踏脚石，谁都可以踩一脚，不管哪个衙门一句话，我都得等音奉词，跑舌狗腿。哎，没听人说吗，前生不善，今生知县，前生作恶，知县复锅，复锅省城，恶贯满盈。金红是从知县一步一步坐上来的，竟然从来没听过这番话，仔细品味着不由哈哈大笑，就连刘墉也笑得前仰后合的。正说得高兴呢，一个小厮进来向四人一躬，对刘墉说，刘老中堂见过人了，请刘爷过去呢。刘墉一听急忙起身向三人一一，便匆匆忙忙地去了。